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当局是已经宣布将从1月8号开始放开边境管控措施，等于是打开了国门，允许中国的公民出国旅行。不过包括美国与欧盟在内，全球多个国家决定针对中国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防疫措施，其中大多数是从今天1月5号开始生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担心中国出现了变种毒株散播到全球。中国外交部则是批评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是缺乏科学根据，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并扬言要进行反制。那么究竟目前在各地侦测到的奥密克戎亚型变种病毒叫做这个 XBB 是从哪来的？入境各国蔓延的话会对全球造成多大的风险？中国之前实施清零政策，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制和隔离措施，那么现在解封之后，却在疫情海啸式喷发的情况下打开了国门，并反控各国的防疫措施是政治化不科学，这是否是自相矛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捡灯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
也谢谢主持人好，林小学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则是传染病学的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林小旭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下面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专家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刚提到的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他也对这个中国目前处理疫情的方式表示担忧，还有美国国务院也有担心中国出现变异病毒的一些最新说法，来听美国总统拜登的讲法。
Well, yes, I am, but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make the protocol we set out. That if you're flying from China, you got to be tested, so on. China's not been, I know they're very sensitive about when we suggest they haven't been that forthcoming.
The CDC recommended this approach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COVID within the PRC, the prevalence of COVID within the PRC,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dequate and transparent epidemiological and viral genomic sequence data being reported from the PRC. It'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that has compounded our concern. For the potential for a variant to emerge in the PRC and potentially to spread well beyond its borders.
好的，听完了总统拜登还有这个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之后，想先请教这个传染病博士，也是病毒学的研究员林小旭博士啊。刚才我们听到了拜登总统表示担忧，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他说，现在美国对中国旅客的新防疫措施加紧是基于三个理由，一个是中国的传播速度，再来是这个中国的病毒基因和这个序列的这个数据是不透明的，再来他说很担心中国出现的这个病毒变异啊，会散播出国境到其他各国。想请教您怎么看现在美国还有欧盟的一些新防疫措施，还有现在国内出现这个疫情的大爆发，却开放了国门，从1月8号开始可以让中国公民出国旅游，三年前的这种病毒散播全球的情况是不是会重演呢？林小旭博士，您的分析。
对，现在看啊，欧美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那主要局限在就是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啊提供阴性证明或者是这个康复的证明。那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拜登的讲话或者是国务院发言人的讲话，我觉得其实当然是比较外交辞令一些。那另外呢如果你看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对于中国的批评，其实也我觉得也是相当温和的，因为只是强调数据的不透明。那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面临的一些很大的风险因为首先第一点在中国国内你现在核酸检测，当它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核酸经济的这样前提下呢，实际上中国的核酸检测的这些检测试剂本身质量很成问题。那另外呢过去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很多情况下这个检测的结果是随着这个政府的要求可阳可阴，这个是随随便可以操弄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要求中国的旅客提供这个阴性的证明，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有报道也传出来说在中国的机场 实际上这个机场的人员已经要求这些乘客啊，你们就填阴性啊，就是即使你是咳嗽啊等等也填阴性，不然的话你们没法登机，对吧？所以等于是机场帮助这些乘客在撒谎，所以你要他提供这个阴性证明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觉得这像日本或者是韩国的措施可能会相对来说更有利，就是直接要求这个所有的乘客必须检测这是强迫检测，然后呢而且不仅仅只是抗原检测，要求的是核酸检测，那我觉得还比较有道理。
嗯，
至少说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海关口能够把控的严一点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那另外呢我觉得确实是现在国内的快速的传播的趋势啊，因为已经有这个评估说中国有可能有将近6亿人感染，那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感染数字的问题而是住院率、重症率以及死亡率这三个最重要的数据中国官方实际上是隐瞒。所以我说这个拜登和国务院发言人的他这个措辞是非常外交辞令的，说不透明，实际上我觉得是还是在刻意的隐瞒，因为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你不能统计到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实际上在刻意隐瞒即使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专家的会面的话，我觉得他们提供的这个基因序列也是经过筛选的。所以现在你看到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现在也已经发现了这个 XBB.1.5 这样的这个变种，
是，
但是这个变种从海外的这个各个国家传播的情况来看，它虽然在很多国家也开始抬头，包括在美国这个XBB 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上在各地方并没有带来重症率和住院率的这个显著的上升。包括比如在新加坡这个 XBB 这个变种出现以后，它基本在10月、11月份达到高峰以后，到12月份就已经下降下来了，并没有在新加坡引起了一个恐慌，引起了这个医疗资源的挤兑引起了这个住院率或者重症率的上升，更没有引起死亡率的这个上升。
好的，这个
对，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这个 XBB.1.5 这个变种不足以解释中国现在整个疫情爆发的情况，特别是这个重症率和死亡率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民间自己爆料出来的情况，包括医院人员爆料出来的情况都是相当严重，还有火葬场爆料出来的情况都显示这个死亡率是明显的这个上升的。
好的，针对这个 XBB.1.5 也就是奥密克戎这个亚型变种毒株现在这个蔓延的情况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稍后我再进一步请教这个林晓旭博士，因为您是这个传染病学的专家。不过我回到夏明博士请教您，回到刚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新针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刚才林晓旭博士提到说这个阴性证明可阳可阴，这很令人担心不过我补充一下，欧盟的最新做法是他鼓励成员国对于来自中国的乘客呢还要在航班上戴口罩，而且要实施这个飞机的废水检测，来检测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刚刚提到的 XBB 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那么针对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旅客现在的新防疫措施呢，美国之音也制作了一个图卡，稍后在您回答的时候我们会一一的播放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还有意大利以及亚洲、日本、韩国、台湾的最新检测的防疫措施呢，供大家参考。不过想请教您怎么看这种旅行限制究竟能不能防止刚刚提到这个 XBB 的新变种病毒在全球散播呢？下面不是您的看法，
是我们看各国呢针对中国的这个游客采取了基本上三种不同的做法。那么第一种呢，就像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讲到，那么美国的做法，那么就是说你必须在中国登机之前呢，必须出示那个你的阴性证明，那么24小时也好，或者48小时也好，那么这有一个规定。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呢，那么就是在机场呢进行抽查。那么中国的那个乘客不仅是在中国要有那个阴性的证明，而且到了那个西方国家，有的国家是要进行抽查，像那个就是欧洲国家许多是要那个进行抽查的，那个另外的有的国家是进行那个普查，那么全部就要那个进行查，像台湾和韩国了，那么意大利了，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全部要查。那么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模式相对来说呢刚才那个林晓旭博士批评一样的，那么是比较过于宽松，我认为至少要必须要做到落地那个抽查。那么如果落地普查不做的话，至少落地那个抽查。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整个防疫的过程中，那么过去3年的经验有几个，第一个，病毒要把它给全部给那个控制住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中国的所谓的那个疫情呢要清零呢，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它动员了世界上最庞大的 这么一个集权专制体制，还有高技术的这个防控那个就是控制体系了，最后呢还是那个就是纸包不住火了，还是那个坍塌。所以作为全世界的防控体系来说，尤其在全球化那么建立的这种基础结构来说，是不可能那个做到天衣无缝，那么所谓的那个就是病毒清零的。所以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个就是现实的评估。那么第二，那么因为针对病毒主要是要涉及跟人打交道，那你把病毒给控制并不是要把人给整死。那你看到中国的许多做法就是说他开的那个药比这个病毒呢还坏，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专制的控制了，使得许多人呢那么生计那个被破坏，或者生命被破坏，或者是生命那个就是那个生活无望等等。那么所以西方国家那么作为一种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了，它显然是不能重复这个。那么所以西方国家的反应呢，那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强烈的这么人道主义一种反应。但是第三呢，我们必须的那个意识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对他的本国的国民那么都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义务了，就是一个法律的那个政治的义务了，那个责任呢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么他们呢就是如果没法知道中国那么是不是在释放那个病毒，或者是否在欺骗世界，那么甚至呢如果我们往深里边想，那么从三年前中国向全世界释放病毒到今天呢，中国呢继续了那个在没有那个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在不给全世界甚至不给国际卫生组织那么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向全世界那个释放大量的人口的话了，那么这是不是涉及到一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一种那个种族灭绝或者世界人类灭绝？那么如果中共这样做的话呢，那我觉得是非常那个就是恐怖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如果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那么现在也正好面临着就是开学了，那么过完年了也得开工了等等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大量的就是中国的就是游客的涌入的话，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控制和监控，那么西方国家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到底病毒的各种种类是什么，而且西方国家也没办法那个来我们说的那个要拉平或者控制它的曲线。那么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目前采取的所有的措施了，包括全世界对中国采取所有的措施了，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生命和安全那个出发的。
好的，其实刚刚这个夏明博士所讲的也呼应了刚刚前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担心，就是说因为现在疫情的不透明哦，还有这个是不是会有出现变种的病毒而且散播到全球，这个可能是现在美国跟其他国家最担心的。而且呢，我们其实还有两位网友也呼应了刚才这夏明博士的一种这个是不是在传播故意传播病毒的说法。有一位网友 Roman 他说，中共防疫失败是假，故意传播病毒是真，看看现在中国医院病房的病人死亡，中国人的痛苦，就知道中国又在隐瞒病情了。那么世界各国应当要特别的来警惕。另外还有一位这个 I am Val Wong 这位网友他说，国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等于到所到国的检测阳性，看起来他觉得有点像是官方故意派出来放毒的。其实最像这样的阴谋论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蛮多的，不晓得林小旭博士，如果从专业来看，究竟现在我们担心的最担心的这个 XBB 这个病毒能不能去追溯它的源头？虽然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病毒的序列基因资料库可能是不透明的，究竟这个新的病毒是从哪来的？它就像你讲的，刚治病率可能不到，它究竟是大魔王还是一个小鬼？它如果入境或散播到全球的话，这个对全球民众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啊？林博士，
当然网络上把它形容成大魔王啊，这个 XBB 的变种把它形容成大魔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然是这个媒体这个报道有一点这个吸人眼球的这样一个色彩在里面。那 XBB 变种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在印度发现以后，其实很快就是说在很多国家也都有这个 XBB 变种的这个传播，它实际上是Omicron 这个两种亚变种的这个重组变种，它并不是像这个 DeltaCron 比如说是 Delta 变种跟这个 Omicron 的变种的组合，它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这个 XBB 变种也进一步发生进一步的这个突变，那么形成了 XBB.1.5。那么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威胁是在于这个免疫逃逸，就是目前其实有多个研究报告已经发现了，就是即使是你打了疫苗，不管是辉瑞或者是 Moderna 的这 mRNA 的疫苗，你打即使打过疫苗，打过三剂、四剂，甚至你打了这个现在辉瑞刚刚推出来的二价的这个针对 Omicron 的这个 booster。这个加强剂的疫苗，那么你所得到的抗体对于现在的 XBB.1.5 这个变种来说， 它的综合力已经下降了好几倍啊，甚至就是相比较啊，比如说跟这个Omicron 啊，这个就是最初的这个 BA.5 啊，就是因为你设计这个 booster 是针对 BA.5 这个亚变种嘛，那跟这个比较起来已经都下降了10倍左右的这个综合能力，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变种它就是非常强的一个逃逸的功能啊，就像有人说是一个隐形的病毒一样，所以你人体免疫系统就很难就是针对它就是过去打了疫苗等等，或者你过去被感染过所形成的免疫屏障不足以能够挡住这个变种。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还挡住它传播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刚才还也提到过，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变种它并不是能够带来更强的致病性的。那么在中国你现在出现这么多严重的这个病患这么多人住院重症乃至死亡，那这些到底是什么变种引起来的？我并不觉得只是 XBB 1.5 这个变种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官方现在其实当然提供给这个病毒基因序列库 GISAID 的这个序列还是相当少的，只不过在国际压力下我觉得做一点样子而已。那实际上并没有放开，从2020年夏天以来，实际上中共政府在限制国内的研究机构提供这个基因序列给这个基因序列库，所以国际上当然觉得你中国不透明，再加上过去这种政治的操作极端清零，那么现在突然放开这种手段，都知道你所谓的防疫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操纵，所以是一种控制老百姓的一个手段，它并不是针对病毒，实际上是针对老百姓在实施控制。那么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当然有很多刚才夏明这个教授提到的很多不人道的这种做法，带来各种各样的次生灾难。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突然间放开，让这么多有感染的人传出来，而海外又并不知道你到底是感染了是什么样的变种，是单一的COVID 的这个病毒的变种，还是说有其他病毒的这个交叉感染啊等等，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知道的话，那当然国际社会我觉得是非常担心的，而且呢也就会有人们猜测中共是不是这种刻意的散毒。而我认为实际上不管他是不是刻意，这个效果已经是在刻意散毒了，就是说你即使是你没有计划的，但是你让这么多人出来，你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更觉得实际上他就是有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大爆发的情况，我把它形容成相当于是比如说在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长江三峡大坝的一个崩溃，一个溃坝的事件。那么只不过现在中共泄洪这个甚至是无预警的泄洪，泄洪以后要把它泄到其他国家去把这个灾难进一步传到其他国家去。当大面积的中国游客吃的表面上是这个阴性的证明到了其他国家，那么当然一定会加强这个病毒在其他国家的这个传播。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看来我觉得其实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现在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很照顾中国政府的这个玻璃心所以很多措施等等都不是直接针对中国政府给他直接施压的好像还是很多期待那我觉得实际上也许在一月份，我觉得其他国家陆陆续续看到自己国家的这些感染的人数也会在飙升的。
好的，那么夏明博士，刚才林晓旭博士讲到，现在这个中国是无预警的把这个病毒给泄洪了，1月8号就要打开国门，然后让旅客到处去。那么针对这个欧美的这个新加强对中国旅客防疫措施呢，中国也有话说，他们说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这是部分国家采取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缺乏了科学根据，更是一种政治化的做法所以是不能够接受的。您怎么看中方扬言要反制世界各国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这样的反制有没有道理？刚才林博士说是中国在这个操弄疫情政治化，可是现在中国外交部是指控全国把这个疫情政治化和不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疫情一爆发起了其实我们在海外了对这个病毒的分析了当时呢就已经呢就是看到它的强烈的政治的一面，那么所以在海外了也都有就是吃纳粹病毒或者中共病毒，那么或者是那个就是习病毒等等的各种的说法。那你可以看到中共呢在过去的就是3年呢一直在操弄就是病毒了，把它给高度的政治化，那么一方面呢是服务于他国内的，那么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最后的夺权计划，也就是说习近平他要那个连任那个第三届任期，然后要把他的所有的小兄弟了那么全部那个上升到政治局常委里边了， 那么其实病毒危机，那么被习近平呢是完美的利用了一次这么一个病毒危机，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病毒呢在国内是被高度政治化，他的一切防控，所谓他的收放自如，都服务于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那么另外他在对外交的问题上，那你看到他把病毒了，那么作为一个跟西方国家或者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呢来逃避他的那个就是责任，那么然后呢就是说来通过病毒呢想展开他所谓的什么疫苗外交，来那个重建他的这种威信，或者是说在这个疫苗外交中，在病毒这个抗疫过程中要赢过美国，那么为世界指明方向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他是把它给高度政治化的。那么所以今天呢，当中国的外交那个就是部的发言人毛宁，那么所说的西方国家不要把它给政治化了，那我觉得恰好他所说的叫大家不要政治化了，其实是最高度的政治化，是完全不尊重一点点科学的。那么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我们在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这个病毒已经三年多，那么我们也打了各种疫苗，也打了各种加强剂。那么我们的一个感觉就在于，确实我们在西方国家呢没有理由感到太多的惊恐。那么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有美国的这些那个有关机构给我们的信息来看，就是说我们第一有足够的各种的应对的这么一个措施，无论是疫苗在不断的提升，还是这种药物那么在不断的那个出现，那么还有美国的或者西方国家的那个就是经验呢，那么医疗的基础结构呢，那么使得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居民呢有一定的安全感，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有这种安全感并不是说那个就是大家就不警惕，因为西方国家也说我们不要那个造成老百姓的恐慌。那么不要造成老百姓的恐慌，当然一个不要夸大这个病毒的这个威胁，因为毕竟我们三年已经过来了，根据病毒的发展的经验的话呢，那么它病毒呢不会就是说那个三年一年比一年更恶毒，一年比一年更强。那么相反的，病毒呢它在整个变异过程中呢，那么它的杀伤力呢其实是在减弱。那么所以作为西方国家来说呢，那么它有这么一些经验，那么是值得就是说它那个那个就有自信心的。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有一点，那么他为了避免那个老百姓的这么一种过度的就是慌张了，那么他一方面要防止阴谋论的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必须的要打破这种信息封锁，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知道到底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像那个纽约时报讲的，就是一种那个暗色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迷失了暗色的谜团在那不断的就是传播了，他们一定要明白到底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所以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游客进行检测了，那么成为一种最直接的那么最有效的西方国家解读这种谜团的方式。那么所以我觉得从那个就是中国的目前的这个舆论来看呢，那么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几位我的那个校友，那么我认为呢，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那个毛宁的那个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化病毒的情况下犯的同样的错误。那么一个呢是把就是中国政府的那个那个对西方国家的批评呢，那么同时复合为就是说西方国家现在自我防护了，成为是歧视中国人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做法。那我认为这是混淆了中国政府、中共了和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的那么一个就是研究人员，那么他就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呢又一次利用这个病毒呢要遏制中共中国的崛起了，那么又是要在无数地方要打压中国，那么中国如果就是有任何小错他会把它放大，如果中国没有错他会撒谎，那么要给中国呢就是那个扣上各种就是错误的帽子等等，也就是说要无中生有。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宣传呢，那么让我们那个意识到了，就是这场病毒不仅是一场生物战，那么更大的一场呢是一场舆论战，这场信息战，那个其实是一场政治冷战。那我觉得西方国家呢必须得明白了，那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年的各种操弄了，让我们呢必须得从政治层面来分析这个病毒。
好的，那么林晓旭博士，刚才下面我是也介绍了这个中方现在已经开始打这个舆论战了，说这个针对中国旅客进行的这些防疫措施是政治化，但是白宫方面说这只是保护本国人命，而且是中方没有理由进行报复的。你怎么看现在中方说各国的防疫是不科学政治化呢？林晓旭博士。
毛宁的这些说法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中共政府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在这个疫情上面实际上是反反复复的给国内人洗脑那么一方面造成了国内民众大量的大面积的人对这个 病毒的恐慌，所以也才会造成现在比如说这个一旦放开以后，很多人就是对这个病毒非常仍然是非常非常恐慌的，对吧？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比如自己仍然自我隔离啊等等，或者是各种抢药啊囤药啊等等啊，那我觉得本身是这个病对这个病毒的这个恐惧是中共造成的啊。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本身封控的措施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的大面积的民众实际上都是被中共这个政策严重的伤害，身心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伤害，应该说他们都是这个 PTSD 的，就是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的患者，很多人在这样的一种极端的封控面前就是包括精神崩溃啊等等，生理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有基础病得不到医治啊等等，我觉得这是整个政策对中国老百姓的伤害。那现在海外居然还有一些人要替中共的这个政策辩护的话，我觉得这些人实际上完全无视中国老百姓在过去几年里面承受的灾难，以及特别是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巨大的这个你说大难临头啊，或者是巨大的风险也都不为过啊，因为当这么大面积的人感染的情况下，中国一定会有大面积的人，特别是有严重基础病和年纪大的人他们很难挺过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这个开放的时机，加上今年这个流感啊还有这个 RSV 等其他的病毒也处在高峰期，所以很多人肯定会被这个重复感染或者是多种病毒的这种交叉感染，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真的是很难挺过去，那么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病毒的问题，而是整个政府对整个疫情采取极端错误的措施，再加上对医疗药物没有充足的准备，也没有提升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这个能力 capacity 也没有提高，所以才带来就是多方面的这个灾难性的措施带来一个综合的一个大灾难，所以中国人在承受这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居然还有海外的一些人在替这个政策辩护，好像还是从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说这个压制中国的崛起这个角度去替中国政府辩护，那我觉得这些人是昧着良心在说话，他们完全无视中国老百姓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巨大的灾难实际上昨天我看到消息说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到了这个韩国以后发现检测阳性后就要逃跑了当然我觉得这个逃跑的行为是要谴责的，但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也同情这样的人，因为很多人真的在国内被关怕了你把你关两个月，你甚至这个还要抢菜啊等等各种情况下给你造成的伤害，对中国人的伤害我觉得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很多人一旦有这个自由的机会恨不得就马上投奔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同情的。
好的，夏明博士，我们在今天这个讨论这个话题，不管是前面的节目预告，还有今天在现场都有很多网友留言，我念几个想请您稍后综合的来点评一下。因为这个叫做 Lux 的网友他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还有日本印度等等对这个召人中国人入境核酸限制理由大多是大规模爆发肯定会有变异的毒株产生，那么台湾方面也直接反驳，中国不是一直在核酸加隔离吗？另外还有一个 MJ Queen 这位网友他说，请中国政府提供真实的新冠染疫人数、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中国自新冠传播以来的病毒毒株变异的种类，还有新冠起源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能的话，也要告诉世界究竟为什么。同样的，以前中国对世界进行封锁，让入境的中国人自费隔离，现在中国政府的反制，他认为是很无理、很流氓的。还有，不过也有反面的认为说，有一位叫做Empty and full， 空空很满。这位网友他说，现在的关键，他认为是各国只针对中国的游客采取措施。他认为这不是玩政治，那又是什么呢？那么还有一位，这是这个现场的这个网友啊，叫做这个吕国祥。这位网友他说，欧美国家的防疫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但中国一直以来是没有人权的防疫，人民只有说让你阳就是阳，让你阴就是阴，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夏明教授怎么看这些网友的留言？还有刚才这个林晓旭博士也举个例子，在韩国有出现这个有感染之后逃亡的中国旅客，现在遭到韩国的这个通缉哦。现在这个中国和各国之间的这个冲突，是不是有可能上升到所谓外交冲突的层面呢？您的观察？
是首先呢，我要澄清一下，就是西方国家对来自于中国的就是游客要进行检测，并不是说对中国人进行检测， 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你来自于中国，而且在中国或者是转机停留等等，那么你都会那个面临的就是要么是全面的那个普查，要么是抽查。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官方呢，他是会有意的把这么一个公共的卫生的政策呢，那么那个曲解为好像一种是针对中国人族裔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这是完全是一种谎言。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整个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来，当然全世界呢，有的国家呢确实也存在有些人呢，那么有这个暗黑的心理，那么他对中国人本身就不会喜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不管你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不管你是失落的那个还是成功的，不管你是非法入境的还是那个就是正常移民的等等，那么这些我们在美国呢生活了三十多年了，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的人性的阴暗角落过程中，你都会发现这些人。那么这种是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从主体上来看，过去三年，中国跟世界的关系的这么一种那个破裂，那么一种就是渐行渐远。那么在全世界了一种信誉的破产呢，不是因为中国的那个出现了这个病毒或者中国人生病给全世界造成的，相反，中国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时间，全世界给予了非常多的同情。像我们在美国的海外华人，我们基本上大家都动员起来，那么以各种方式，那么去那个帮助那个自己的同胞。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中共政府呢在那个操控过去三年的这个疫情的过程中呢，其实让全世界了基本上呢都失望。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那么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它不仅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那么就是掠夺剥夺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人权，那么让中国人受到的这种刚才那个林博士讲到的这种那个创伤，这种在全世界的其他人眼中都觉得是不可接受。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对全世界的这种外交的基本的准则的这种挑战，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国内呢干针对外国人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说检测，比如说那个强制隔离，强制隔离可以七天，可以十天，可以两个星期等等。那么但是呢，他对西方国家或者外国呢，对针对中国的一些最轻微的一些做法，他马上呢就上纲上线。那么也就是说，他违反了一个整个外交的一个公平、一个平等的原则。那么这里边，当然有很多人，那么一方面作为中共的大外宣，那么在跟着中共呢在那儿就是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呢，也有西方国家呢，有许多呢天真的，我就说就像走在森林中的一些小红帽了，不知道森林里边呢还有大灰狼，那么所以呢非常天真的唱着歌，那个就是跑着步，好像呢永远是拥抱阳光。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也就是在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只许中国呢政府呢向我们输送病毒，只许中国政府谩骂我们的国民，谩骂我们的政府，但是呢，当我们去那个防御中国政府或者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的时候，一下就变成了种族主义了。那么请问一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权，那么生存的权利。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有许多人呢，甚至呢，很不幸呢，有许多更自由派的人士了，都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就说在那个防止这个病毒上了，无论是保守的人群还是自由的人群，各自犯了不同的错误。比如说保守的人群过于相信阴谋论，而自由派的人呢，过于相信中国政府的这种那个真诚。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使得美国政府或者西方政府必须要解除自己的防备，解除自己的警惕，那我认为这会是灾难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夏明教授还有林小旭博士针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进行了点评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哦，非常感谢二位。我这边先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来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这一波中国疫情的一些最新的说法。